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香港二十三条生效，特首李家超最新评分创新低。中国公台风险当前，美国如何应对？
The point of course isn't to fight the nuclear war.
青年失业率又上升，结构性问题难解决。
后来城市经济吸纳失业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的能力还没有恢复。
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小恶魔是如何炼成的？
更严重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留守孩子呢是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恶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最新评分为 47.4 分，创上任接近两年以来的新低纪录。特首李家超周二表示，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将于本周六生效。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星期五3月22日严厉批评中国在香港和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以及北京对莫斯科的支持。
Britain speaks very clearly to China about thing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at's about Hong Kong or about.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22日在澳大利亚表示，英国对中国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关注，不论是香港还是像黎智英这样的个人案例，或者是人权问题。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外交与国防最高官员举行了年度会谈后，承诺继续合作，支持乌克兰结束以哈战争，以及加强在印太的力量。菲律宾官员星期五3月22日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军用直升机的支援下，试图阻拦两艘搭载科学家的菲律宾政府船前往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两处沙洲，但是菲律宾船只成功突破封锁，登上沙洲并进行了科学考察。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21日在上海为苹果在上海最新的零售店揭幕，许多民众彻夜排长队等待新店开门，库克在门口亲自迎接第一批顾客。在场的一位民众说，
那我觉得每个产品都不一样，我觉得苹果更适合我的生活。
中国商务部星期五3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151亿元人民币，约合298.8亿美元，同比暴跌 19.9%， 这也是这一数据连续第8个月下降。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斯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中芯国际为华为生产7纳米芯片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埃斯特维斯回答道，有可能是的，我们必须进行评估。这一消息导致中芯国际的股价星期五3月22日在香港恒生指数中暴跌了 5.5%。
The vast majority of this council voted in favor of this resolution, but unfortunately Russia and China decided to exercise its veto.
联合国安理会3月22日未能通过美国提出的一项作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呼吁立即在加沙停火的决议，俄罗斯与中国否决了这项决议。救援卡车周四3月21日从以色列南部基布兹贝里附近的过境点进入加沙，这是确保外界能向加沙提供援助的试验计划的一部分。
We are doing much, much more beyond our obligation.
以色列国防部负责巴勒斯坦民政事务的官员摩西特卓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义务，我们正在协调海上、空中和陆上的人道主义援助。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3月21日说，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意外收益可以用于援助乌克兰。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本星期表示，利用俄资产为基辅提供资金将构成对国际法的破坏。
印度北方邦的伊施瓦迪恩说，他用一辆二手汽车改装的汽车直升机被警方没收，并要求拆除。不过警方表示，这辆改装的直升机汽车没有获得许可。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中国攻台风险当前，美国如何应对？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2027年中国攻台的戴维森窗口越发临近，美国将可能面临多面受敌的困境。有美国国家安全学者建议，美国应该考虑首先动用核武，但是有批评者担心，这么做的风险过高，应该把保持威慑和诉诸外交作为优先途径。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洛阳。薛小山的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3月20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尽管北京面临经济挑战，但是其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在最近几年增长了 16%， 已经超过了2230亿美元。阿奎利诺说，自从他就职以来的三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了400多架战斗机，还有20多艘主要战舰。他还表示，自从2020年以来，中国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库存量也翻了一番。而且除了常规军力在扩大之外，中国近期也快速扩张了核武库，这也给美国增加了不小的军事挑战。而中国到2027年可能会有大约700枚已经部署的核弹头，预计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500枚。薛小山的报道说，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副主席和资深主任马修·克罗尼格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该排除首先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阻止中国成功攻占台湾。
And many are pointing out that with the conventional balance of power shifting, China may think that it can get away with an attack on.
克罗尼格说，许多人指出，随着美中常规军事力量平衡的改变，中国可能自认为可以攻击台湾而不受到惩罚，因此美国需要说服中国攻打台湾将会失败。美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核威慑，就是美国确实有能力在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对台湾的两栖入侵。克罗尼格还表示，美国在没有足够常规力量来同时应对中俄的情况之下，可以像冷战时期那样用核武器的威胁来抵消潜在的常规力量的劣势。克罗尼格去年11月30号在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入侵台湾期间，美国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在台湾战败的情况之下直接攻击中国的入侵部队，或者作为对中国向美国本土或其盟友发动大规模非核战略攻击的一种报复。这个报告还指出，美国核打击的目标将涉及解放军东部和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军港、飞机跑道和导弹驻地、核设施和更加广泛的核指挥和控制系统、解放军海军舰艇、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岛屿以及集中在台湾滩头阵地的解放军部队等等。克罗尼格还对美国之音说，尽管美国核威慑的最佳目标是台湾海峡的解放军两栖入侵部队，但是也不能排除中国大陆。
Agai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the Soviet Union is not a sanctuary. That if nuclear weapons are used, the United States.
克罗尼格说，在冷战时期，美国曾经表示，苏联本土不会免于核武器的打击。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把中国大陆当作肯定不会受到核武器影响的地方。我们应该希望中国会担心美国可能对大陆使用核武器。薛小山的报道说，克罗尼格也强调，美国的重点并不是要打核战争，而是在于威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贸然出兵。如果习近平明白他不可能拿下台湾，反而会引起美国的核打击， 他认为习近平会被威慑住，这有助于维护台海稳定。陆阳，
感谢宇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青年失业率又上升，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难解决。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第二次发布经修改统计方法后的青年失业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年龄层失业率为 15.3%， 相较头一次公布的数据上升 0.4%。 对此，不少中国网民讽刺数据根本没有意义，失业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分析人士则指出，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不论官方统计方式如何更改，都无法掩盖青年高失业率的结构性问题。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杨安的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20号公布2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5.3%， 相较于全国城镇失业率的 5.3%， 更凸显出青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去年6月自985院校毕业的上海青年张成化名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满意的正式工作，目前只能靠所谓灵活就业为生。在长期对未来感到绝望之下，微信圈朋友近来热传名为“十不青年”的贴文，条例包括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入股市等具体化的躺平作为。张成自嘲说，相较于官方强调经济运行稳中有升，年轻一代却是稳定躺平，不想起身。英国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通过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每年约有1000万到120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在以前经济良好增长的年代，私营和国有企业能够为他们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但是中国近年来对企业加强监管打压，以及大环境经济低迷，要将这些新鲜血液纳入劳动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宏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虽然通过修正统计方法促成青年失业率数据下降，但是当拿出同一个统计模型做比较，失业率又呈现增长，足以证明造成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张宏远说，
失业率会增加，我们认为一方面彰显着它主力产业部门仍然没有复苏，后来城市经济吸纳失业人口的那个能力，特别是年轻人口的能力还没有恢复，我们觉得这次已经是被评检和低估后的结果，真实情况应该是在16或17。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已经不只是年轻人的危机，就连一些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上班族也有可能受到波及。任职于深圳互联网企业的米亚说，如今大型民企也得扛起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裁掉大龄员工给毕业生让位，目的当然是让年轻人的失业率数据不要太难看。米亚告诉美国之音，
那我们其实就是会接到比如说深圳市政府的这种通知或者是公文，今年深圳市可能就是有多少大学生要毕业了，大的企业的 HR 部门都是会接到政府的这种需求，就是你们会有多少一定比例的给校招生的岗位要放出来。
陆阳，
感谢志远。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邯郸初中生杀人案惊动中国，小恶魔是如何炼成的？请不要走开。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谈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二十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杀害掩埋13岁同学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受害人和三名嫌疑人均为13岁到14岁的未成年人，主犯才上初一。专家说，三名嫌疑人作案心思缜密，手段残忍，反侦查意识之强，与他们的年龄形成极大反差。那么，这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该承担怎样的刑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初中生成为舆论口中的小恶魔？下面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的精彩片段。
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舆论呢，像海啸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要给这些三个小恶魔判死刑。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桑普先生，那么这三个小恶魔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那当然，按照那个现在中国的刑法的修正案第十一，也在2021年3月1号开始施行，有个新的规则，就是已满12岁不满14岁，如果故意杀人啊，那还有那个故意伤害致人于死，或者以特殊的残忍的手段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检察院核准追讨的，那应该负追诉的，应该负刑事责任。重点是在于刚刚说的情况，的确是故意杀人。我觉得说中国官方为了这个舆论的压力，要去核准追诉的情况似乎很大，看到很多党媒都在有这个可能性。好，来了，问题有两个。第一个，会不会判死刑？根据刑法第49条，这个没有修掉哈，犯罪时候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换言之，这三位的孩童基本上是不用判死的。再来，会不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从轻，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啦，如果还讲有法律的话，从轻就是10到15年，减轻就大概3到10年左右。那要看究竟这三个那个凶手究竟会不会说赔礼道歉，家属会不会获得赔偿，会不会获得他的谅解，这些都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这个案件可能关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刑法，但是我相信他不会被判死。但是问题来了，刑法是不是万能的？我觉得更严重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也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
那么刚才呢，那个桑普先生已经开了一个头，就是讲这个事件的小恶魔啊是如何炼成的呢？他开始点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所以我要接着请我们的纪硕明先生。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案件是跟留守儿童有关的，那么我想请听您的一下解释，你怎么看？
我很赞同桑普先生后半段他讲的，怎么从社会上去找原因。那么这个事件四个儿童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是这个留守儿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产生，如果从社会上去找原因，这个是一个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什么结构性问题啊？就城市和农村的两元结构，留守儿童啊，就是城乡结构性的一个社会问题。从文明的理念来看，孩子出生后怎么可以不在父母的身边呢？孩子需要父母的父婴，这是人的生性啊，缺乏这个父爱母爱的这种亲情啊，人性一开始就是不完善的。但中国现实社会就是这样，为了讨生活，农村的父母他们只能放弃孩子这样的抚养，他到大城市去打工。那么留守孩子呢，就变成一群啊被忽略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说是那个漠视的。这里边不能说谁有错，这是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一个必然的恶果。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啊，或者说文明社会，父母会陪伴孩子直到18岁成年，他们不会忍受孩子 养了又不悦的那种情况。那成年后他们又会跟孩子分手，让他们去走上社会，之前只是责任，以后不尽这个义务。但是中国现在要这个父母与孩子的分割，要么有钱了就把孩子送到寄读学校，对孩子教育的这种传承啊，在中国社会不少家庭是割裂的。另外再加上我们在研究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农村过去是乡土社会，是很有人情味的，那么家长里短互相都有照顾。现在农村村民结构都变了，老弱病残或者是游手好闲，爷爷奶奶有能力的照顾好一些，没有能力的孩子的就变成一种自生自灭。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状况。那么这个特殊状况，当然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特殊状况。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聊邯郸三名未成年杀人嫌疑人的犯罪成因。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广泛布局东南亚，中国电动车对谁有利？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来中国电动车企业在东南亚积极扩大布局，其中比亚迪在越南、印尼和泰国扩建基地引人注目。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电动车企业渴望受益于当地政策优惠，但是另一方面却不见得能给当地经济带来好处。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洛阳。林伯宏的报道说，在不久前举行的2024印尼国际车展上，印尼总统佐科威致辞表示，电动车是印尼汽车产业的未来，因为我们拥有镍矿以及其他的原料。在上月正式超越特斯拉，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的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也相当看好印尼市场，并且曾经宣布将开始在印尼销售海豚、掀背车等款式。林伯宏的报道说，印尼经济部长上个月透露，比亚迪将在印尼投资大约13亿美元建造一座生产电动车和电池的工厂，产能可以达到15万辆汽车。而汽车专家现代汽车印尼厂前营销副总监贝宾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动车受到当地民众极大的青睐，显示起巨大的市场潜力。贝宾说，我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任何想来印尼并且在这里生产产品的人提供机会，对此中国电动车品牌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林伯宏的报道说，据日经中文网去年年底报道，比亚迪正在位于越南西北部的富寿省扩建生产基地。此外，比亚迪在泰国首座生产基地预计也将于2024年中期投产。对此，位于泰国曼谷的标普全球汽车分析师通巴也看好中国电动车在泰国的发展，并且认为正能协助泰国成为电动车及关键零组件生产中心。通巴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在泰国的品牌曝光度显著增加，我相信参与泰国政府电动车推广计划的企业会因此受益，生产需求会因为政府的补助计划增加。据中国官网环球时报英文网站统计，中国电动车销量大约占东南亚电动车市场的 75%， 称这个数字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不过在越南，汽车媒体评论员阮梦胜并不认为比亚迪或者是其他中国电动车企业能够长期在越南电动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阮梦胜告诉美国之音说，比亚迪有技术有能力，但是没有充电基础设施。林伯宏的报道还说，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分析，受到美中供应链脱钩以及中国电动车步入红海市场，也就是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之下，中国电动车不见得能为当地经济带来显著的效益。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目前中国的电动车面对所谓供给过剩， 甚至将来可能面临高额关税的问题，这会冲击相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这样的红海市场和高度竞争市场利润相当有限，甚至厂商设厂都有可能会出现被排挤的现象。此外，林伯宏的报道说，中国电动车的安全保障也引发担忧。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说，有知情人士披露，比亚迪因为电池导致爆炸或者起火的案例不少，但是大多数都被禁止报道。不过，比亚迪电池部门福迪科技曾经表示，他们将提高电池的安全性，以确保产品不会爆炸。陆阳，
感谢宇宙。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选播，香港立法会快速通过23条，香港更加封闭，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立法会3月19号全票通过基本法第23条下的国家安全法律，香港的自由与民主再次遭遇打击。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节目内容：香港立法会快速通过23条，香港更加封闭，由齐孝天主持播出。
我们是归于大香港的市民，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呼吁正在大香港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我们希望成为香港第一批共产党员。
我们在开场视频中看到了一群呼吁中共在香港成立党组织并希望入党的香港市民，他们对着维多利亚湾宣誓，他们离梦想越来越近了。香港立法会以全票快速通过23条。路透社报道说，周二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案，迅速推进了一项将进一步威胁香港人民的自由的重要立法。由亲北京的忠诚派主导的香港立法会于3月8日首次提出了这项法案，并随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公开咨询。在场的所有89名议员全票通过了该法案。这个议会曾经有一个强大的亲民主派阵营，但该立法会在2021年进行了改组，以确保只有所谓爱国爱党者才能竞选。该法案名为第23条，对叛国、破坏、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外部干涉和间谍活动等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刑期从数年到无期徒刑不等。23条引发了人们对该法律会被用来恐吓和限制香港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担忧。该立法是在2020年中国强加的国家安全法之上出台的，当时的法律已经被用来监禁2019年的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并引发了来自美国的制裁。1997年，香港从英国的统治回归到中共的统治，但根据一国两制的模式，香港保障了自己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批评者指出，2020年的国安法迅速侵蚀了这些自由。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批评者表示，23条将进一步限制自由，并可能被用来通过恐吓、逮捕和拘留来消灭异议。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Vidin Patel 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新法案的通过有可能加速香港的封闭。他还指出，该法案内的许多措辞，包括关于外部干涉的措辞，都是非常模糊的。英国政府表示，23条将破坏香港作为一个尊重法治、拥有独立机构并保护其公民自由的国际城市的声誉。因为该法案的语言模糊，有可能变成了香港的一个口袋罪。在习近平呼吁外商外资重新回到中国投资经营的今天，23条的全票通过无疑是对外国投资者新的打击。
以上是齐孝天主持的美国热搜节目选播，香港立法会快速通过23条，香港更加封闭。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